我们今天接着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后第二章啊，我们接着这一章圣经仍然讲到主再来，这一章仍然讲主再来，而且重点是讲什么呢？题目是主再来与大罪人，主再来与大罪人。保罗讲到关于大罪人，在这一章是讲的比较详细。这一章讲主再来，和保罗在帖前第四章所讲的主再来各有侧重，不是一件事情。关于帖前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那一段，保罗讲到主再来是指着教会被提，是指着教会被提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圣经讲到主再来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是指着主降临在地上。所以主降临之前一定有那大罪人出来，就是敌基督，也就是那个不法的人，他将要出来。所以这章清楚给我们看到大罪人的本质，他的表现和他的结局。所以我们也必须知道，因为这一切现象现在逐渐的已经显明，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受迷惑。无论关于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或者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圣经都明确的清楚，清楚能够阐明。所以保罗这一章重点讲到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他将要大有荣耀的降临，带着众天使降临，还有带着众圣徒降临。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帖前第四章，是讲到主降临的，主耶稣再来的第一个阶段是指的教会要被提，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所以无论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明白，免得我们受迷惑，免得我们被这个假造异端那些假先知来以诱惑，以至于我们就轻信，以至于摇动，或者呢就惊慌所以这一章实在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第十二节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主再来与大罪人，第一段就是讲到主再来和大罪人。第一段里面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就是要辨明假冒，辨明假冒不轻信，人最容易轻信，一种诱惑来，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听起来很像，实际是假的，实际是伪装的，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谎言。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明辨所以要辨明假冒不轻信我们现在看一下，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第一节里面就说明了耶稣来主再来的两个阶段。所以耶稣说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所以今天在主里的人都是弟兄们，神的众教会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们。所以这篇信息当然是针对在主里的所有的弟兄们，所有神的儿女讲的，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里聚集。所以第一句话说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当然这个降临来讲就是指着主第二次再来，指着主降临在地上，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当然就是指着教会被提，因为教会被提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所以保罗说关于主再来的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么冒我名的书信来诱惑你们，都不要轻信。不管是主再来的哪一个阶段魔鬼都有迷惑，这些假先知邪灵他都有些个搅扰。所以关于主再来我们知道有两个阶段，这个第一节就清楚告诉我们两个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主要的区别在哪里？主耶稣基督降临，这个圣经有预言，第一处就是使徒行传一章九节，使徒行传一章九节那是耶稣升天，耶稣在升天之前给教会有一个大使命，那就是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耶稣最后的一个嘱咐，也是大使命。所以耶稣和他们聚集最后说的话是什么？就是第八节，也就是说回答门徒所问的问题。门徒不是问耶稣吗，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耶稣回答不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最后的嘱托，也是最后的一句话。说完了以后，第九节大家念，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就是说主耶稣升天的光景。那么主再来的光景呢，大家看第十一节，一起念，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就清楚告诉我们，耶稣降临的时候，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怎么升天的？他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的。所以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驾云降临，有一朵云彩把他收上去了，把他接上去了。耶稣升天是一朵云彩，耶稣再来呢仍然是如此。那这个就是启示录一章七节，在约翰的预言里面，其实就是基督耶稣的启示预言里面一章七节，这里说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大家看多清楚、这事隔这么多年，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爱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这个先知啊，许多的使徒啊，他们的预言呢、啊，这就是一个宣告，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是怎样光景。这就是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他是驾云降临啊，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些个反对耶稣的啊，这个坚持犹太教的这些个犹太人，他们也要看见，他们也要看见的。而且呢，地上万族要因他爱哭，因为耶稣第二次降临将要审判列国啊，所以都要为他什么？为他爱哭。连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耶稣第二次降临是怎么降临的？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爱哭。底下一句，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耶稣亲自的预言。大家看见没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三十节，第三十节的后半句多么清楚，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就是降临，就降临在地上，这是指着耶稣啊，要驾云降临，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受迷惑呀、有灵有言语来迷惑你，你不要受迷惑。主降临的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都清楚告诉我们。那么底下呢第二句呢，他说什么呢？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个我们不用解释了，最近我们刚读完贴前第四章，在贴前第四章不是吗？我们到他那里怎么聚集啊？号筒末次吹响啊，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号筒末次吹响，然后呢死人在主里死了的人要复活，要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人呢啊，也要什么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就是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第一句话，第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包括耶稣的降临的两个阶段。下面保罗就劝他们了，劝教会，无论有灵，怎么叫有灵呢、有些假先知他们里面的邪灵在说话，邪灵在做欺骗的预言，做谎言的灵，虚假的预言来欺骗人。所以保罗说无论有灵啊，所以你不要信了，一切的灵不可都信。约翰一书四章，约翰一书四章，老约翰也清楚的警告，你不要以为哎呀圣灵降临了，他这么说话，这么大悲灵充满，圣灵降临，这个灵是什么灵啊？你不可都信，因为世界上有各样的灵，你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一段呢，约翰就叫人要辨明哪个灵是出于基督的灵，出于神的灵，哪个灵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所以第六节末了就是说，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那不是一切的灵不能都信，所以保罗说有灵在说话，你别轻信，你别以为这个就是从圣灵而来的，不管他预 言讲的多么的漂亮，多么的真实，实际是虚假。掺一点，加一点，减一点，有言语，那就是说假预言。许多人说假预言，本己心说假预言，倒不一定是一个灵在讲话，还是本己心出于自己的主观，自己的那个看法，而偏离了主的预言，偏离了主的真道。那这样的言语你也不要听。第三种是什么？冒保罗的名写书信，胆子多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三章的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为什么保罗在三章特别提醒教会，你们要清楚知道，这就是我的记号，我写字的记号，我的笔记就是如此。意思说你们不要随便的就认这就是保罗的信，这就是保罗信。现在有些假保罗出来了，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也知道听说有这么一个保罗出来，他说他是现今的真保罗，他越说真的越是假的，说欺骗呢，觉得自己比保罗还要大，是不是？冒着保罗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保罗的意思说不要轻易相信，现在就到了，意思说主来的日子不是马上就到。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人受迷惑，在第三章就清楚了，甚至有些人都不做工了，什么工都不做，就这么等着等主来。现在也有些人这样，前几年不是吗，南朝鲜就出来一个人说耶稣在某年某月10月28号来，所以上班的不上班，做工的不做工，种田的不种田，自己家务的也都不做了，什么都不做了。大家看看这什么光景，是不是？所以不能够受迷惑。所以这里保罗说，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不要轻易动心。所以我们不要轻信，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预言就是真预言，圣经所说的预言，从旧约到新约，你根本没有了解，没有清楚的话，那当然就轻信了。哎呀，好神奇呀，耶稣马上来了，来了，马上就到了，是吧？而且耶稣也亲自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没有叫我们去猜，也没有叫我们去推测哪年哪月哪日。在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迷惑，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啊，闹得人人惊慌，人人不干活，次序紊乱，教会也慌乱，这个是不合真理的，是不是？所以下面第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大的运动，开大的就会议，还有的人讲各样的方法。在包头有这么一群人叫做白衣派，是不是？说耶稣来了要在深圳，所以他们从包头这么远，北方最北的地方啊，穿白衣，戴白帽，穿白裤，穿白袜子，穿白鞋，全身的白，那么怎么样跑到深圳去迎接耶稣去了？结果还不到深圳呢，到了广州就被抓。人家好乖乖，你这么些人你们怎么都穿着白的，是不是？自己在欺骗自己，是不是？所以不拘用什么法子，用这种怪的方法，你总不要被他诱惑。那就到第三节的头半句，这就告诉我们说要辨明假冒不轻信，要辨明。下面从三节的下半句，我们注意保罗就正式的回答，那日子就是说到真正主来的日子之前有什么样具体的预兆，那就是三节的下半句，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这是主来之前的最明显的一个预兆，并由那大罪人就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这一点呢，我们看这一节第三节的下半句所指的那日子，很明显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因为这一章的重点是讲的那日子。那日子什么呀？就基督降临在橄榄山，关于橄榄山刚才 我忘记解释了，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也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以后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圣经告诉我们也是在讲橄榄山，那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所以你看多奇妙，圣经的预言不在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先知，但是呢所说的都是被一个圣灵所感动，都是吻合的，前后绝不矛盾的，是不是？所以这里说那日子以前，这里保罗就说了一定有离道反教的事。什么叫离道反教？许多人本来信主，后来就离开了主，批判了，离弃了主了，甚至反对 基督，反对这个信耶稣的，离道反教的是特别增多。那这就证明主要再来，必有大罪人出来，这就是在大灾难当中。我们知道七年大灾难之前教会被提了，教会被提了，地上那大罪人就要出来了，大罪人就要出来了，就是那个什么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所以这里啊有几个名称，几个名称都是属于这一个人，就是低基督，也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个兽，一节到十节的那个兽，他叫大罪人，而且就是沉沦之子。下面还有一个名词，就是不法的人，第八节，这不法的人，所以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都是指的这一位，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要出现的那个敌基督。真基督要来，假基督一定先出来，敌基督先出来。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第二章说敌基督已经出来了，那是指着许多的敌基督，所有假先知都可以叫敌基督，因为它里面的灵是什么灵？是敌基督者的灵啊！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是不是？所以那日子以前一定有离道反教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日子以前那个大罪人一定显露出来，你现在根本还没有显露出来。底下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看啊，四节一直到十二节，因为这第一大段是一节到十二节了。四节到十二节呢，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要辨明假冒，你不要轻信。下面从第四节开始，就是给我们清楚的保罗指出大罪人的本质、表现和结局。这就四节到十二节，大罪人的本质，他什么本质？第四节，抵挡主，高抬自己。所以历史历代有没有大罪人的影儿？太多了。亚述大王、尼布甲尼撒、那个法老，都是狂妄的，不承认神。耶和华是谁？法老、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以至于近代的这些个统治者，一个一个也都进了坟墓了。他们不是吗？自称为神。所以第一，他抵挡主，敌基督啊，抵挡主的，所以叫敌基督啊，抵挡主。他里面的灵也是抵挡的灵，所以我们可要顺从，不要抵挡。第二，高抬自己，大罪人的本质、本性，而且呢，自称为神。下面超过一切称为神的，那他不是吗？把自己当作神上之神，最高的神，自称为神。所以这个人人崇拜，甚至全国来崇拜，是啊，弄得全国都要迷信于他，自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那就是说，因为自称为神，所以让人人拜他。好像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他造了一个大金像，在多拉平原，让全国人都要拜他，拜这个大金像，就是拜他自己。如果你不拜的话，那你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受人敬拜，甚至更加疯狂了，甚至更加亵渎了。怎么呢？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所以现在这个殿还没有建成呢，他们这个建殿委员会已经筹备了。一切材料据说已经都预备好了，就是马上要建殿了。而这个殿首先在这里面的不是基督，而是敌基督，他要坐在殿里，他要自称为神，因为他知道这个殿是神的居所，他先占领，占神的地位，居心自比神。这不是吗？这第四节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本质。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就要受迷惑嘛。好伟大呀，你一天的称他几个伟大，是不是？他什么伟大？是不是人人受他的迷惑？有知识的受他迷惑，没有知识的更受迷惑，最高的知识分子都受他迷惑，是不是？所以那些个尼布甲尼撒下面的文武官员大小人民，是不是没有不拜他的？除非敬畏神，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不是敬畏神不拜他，认识到这是什么？抵挡神的，魔鬼的化身，这就是魔鬼的化身。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自称为神，甚至受人敬拜。只有神才配得我们人来敬拜，他来接受人的敬拜，这不是占神地位，偷神的荣耀，是吧？甚至坐在神殿里，自称为神，居心自比神。 所以第五节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所以可见的保罗是反复的在提醒教会。保罗在天上为家的时候，这已经跟他们讲了，这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啊。保罗到了天上为家，曾经跟他们讲，保罗说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下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大罪人具体的还没有出来，为什么没出来？因为有拦阻，拦阻他的是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啊，你们也知道，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可见呢，至高神握有主权，虽然他了不起，但是不到时候他还不能够出来，这点我们要坚信。你也不要怕他，时候不到他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影儿，那具体的那个低基督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一个第一个兽，就是低基督，他还没有出来。为什么没有出来？因为有拦阻，拦阻他的，因为那不法的瘾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所以六节七节都讲到这个拦阻，只等到什么呢？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到底这个拦阻是什么？为什么他还不能出来？因为教会还在地上，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因为外邦人数还没有填满，教会在世上的这个阶段的历史的任务和使命还没有完成。那么教会存在地上，也就是圣灵存在地上，因为教会我们知道圣灵是永远住在教会里面，耶稣升天之前就允许了，我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他要永远住在你们心里。所以可以说这个拦阻就是圣灵，神的主权呢，圣灵在拦阻，因为教会还在地上。所以敌基督教会在地上一天，敌基督具体的他没有出来，他不敢出来，因为神管着呢，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事都是神掌握着时间空间。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快点完成大使命。所以从这节里也给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和这里就有关了。大罪要出来，那么就是七年大灾难，他怎么攻击神，怎么抵挡神，怎么样来迫害神的子民，那个是在大灾难当中，教会被提以后，大罪人才出来啊，大灾难才来到。而就在大灾难当中的最后最末后的时期，神的选民就要全家得救，也就是受苦害极深的时候，当神的选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要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得救了啊。所以这个历史的次序时间呢，我们要掌握。所以保罗不是在罗马书十一章25到26说吗？弟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有几分印信，等到外邦人数填满啊，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这个次序就是说的，这个大罪人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保罗第七节也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可已经发动了。什么叫不法的隐逸？我们看英文就知道了，是那个不法的那个罪恶的权势，隐逸就是权势。第七节，你不要以为大罪没出来我们心还很平安，实际那个不法的权势已经在世界上了，已经发动，历史历代都有。尤其在这末世主快来之前，教会被提之前，那魔鬼撒旦邪灵的工作是可以说更加猖狂，在教会里猖獗，已经发动了嘛，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所以他还不能具体出现。那什么时候？下面就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大罪人的结局是什么？这是第八节。第九节以后又讲到大罪人的表现，第八节呢讲到是大罪人的结局。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第八节啊。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就是大罪人的结局。你好了不起呀、是不是？你能够自称为神，抵挡主，高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猖狂，甚至坐在神殿里自称为神，这个景况啊，转眼就过去了，好景不长啊！啊，你大罪人，你以为你能够统治天下了吗？一统天下呢，主耶稣马上就降临。所以第八节就指着主耶稣第二次降临，降临，大有荣耀，大有威严。 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完全不同。第一次来他卑微，他道成肉身，卑微到底啊，降生在马槽里，默默无闻，却有天使显现啊。不然如果不是天使显现，谁知道啊，一个小娃娃降生在马槽里，谁去注意他？是这耶稣是卑微的而来啊，天使为他做见证，天使天君做见证。但是耶稣第二次来，耶稣亲自读，刚才我们念了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大有荣耀降临，驾云降临，而且这个降临的能力啊，耶稣口中的气就把大罪人灭了，降临的荣光就把它废掉。你看耶稣的能力多大，是不是？而且在这个同时，就是指着耶稣降临粉碎哈米基多顿的战争，是在同一个时候。因为哈米基多顿的战争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动者，就是敌基督，就是他。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这件事情和这个是同时发生的。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耶和华要降临，这个耶和华就是基督啊，在旧约里讲的是耶和华。一节到三节讲到哈米基多顿的战争，怎么掳掠人犹太人的财宝啊，发动战争，强掠奸淫。第四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大家听我读。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逃动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中的谷中逃跑。这样就神基督降临，一方面是拯救了解救了他的选民，因为耶稣一降临，橄榄山整个裂开，整个裂开，你看看这个威严呐、啊，这个能力。因为橄榄山裂开，所以呢，结果呢，自东至西，自南至北，就变成一个大谷，这样以色列就能够逃脱了。不然的话叫做走投无路了，山穷水尽了，所以他们可以逃跑。而且后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个圣者就代表圣徒嘛，我们跟主一同降临。你说我们怎么跟主降临啊？那就说明第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被提在天上了嘛，空中了，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娶啊，我们被提在天上。等到七年以后呢，基督降临在橄榄山，我们和基督一同来，然后啊，粉碎这个哈米基督顿的战争，粉碎这个敌基督的权势，最后就进入千年国度，我们跟主一同做王，我们在千年国度要做祭司。所以想到这里，这个日子不久了，我们该怎样的预备自己，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再糊里糊涂了。所以这里说耶稣要降临，耶稣要降临，你多么猖狂，多么高傲，主要把你砸下来。下面第九节到十二节接着仍然继续讲到这个大罪人的表现，他出现以后这世界是什么光景。那么说现在没有出来，现在不法的隐喻已经出来了，不能说没有出来，只不过具体那个王还没有做王，他还没有出现，是吧？这个王敌基督，也就是但以理第七章所指的那个小脚，那个怪兽头上十个脚当中的一个非常的脚，一个小脚，是吧？他要出现。所以我们看一下九节到十二节，还是在第一大段里面讲他大罪人的表现。这里说这不法的人，八节九节都把这个大罪人形容成为不法的人，他所作所为都是不法的，他完全违背神的法律，神的律法，对神的道完全是抗拒的，是背道而行的。所以说这不法的人是找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所以你看看就现在来讲，多少异能神迹，大会小会，在电视里面，在网络里面，这么充满了神迹。这背后什么，有的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有的是找着撒旦的运动所发起的神迹奇事的一些个现象，这里明显告诉你是撒旦的运动。其实现在各种运动特别多呀，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那各种运动，灵恩运动，是不是？发动起来叫人笑，笑起没完啊，叫人哭啊，叫人叫说方言，叫人蹦，叫人跳，叫人扑倒，是啊，行各样的异能神迹。所以魔鬼用什么来吸引人？他最讨厌十字架，他绝不用起十字架，他知道，因为他反对十字架。我们的主，我们神的方法是什么？用十字架来救人， 魔鬼是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叫人偏离十字架的道理，偏离主的道，偏离了主的福音，是不是？所以他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有些个是虚假的奇事，碰碰扑倒了说好了，其实根本没有好，虚假的奇事，有些是谎言，是欺骗，过几天又不是这个样子了，可能是精神作用，是虚假的奇事。那说明这些个人他们本身就是里面是虚谎的，虚谎的人行出的事就是虚假的，也说明这些人他根本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什么人上逼上当受骗？沉沦的人，就这些人他也没有得救，他就喜欢神迹奇事，他为了得点好处，占点便宜来听到，最好你给我按手，你也给他按手，是不是？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这里面充满了诡诈手段，虚谎欺骗，是不是？编写了一套一套宣传的小册子，现在这国内的这一派已经都跑到国外来了，多厉害呀，是不是？虚假的歧视，不义的诡诈，为什么呢？下面就说了，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有欺骗人的以及许多上当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真理，不追求真理，也不领受真理，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就是他根本对真理是一个门外汉，可以说也根本不追求，不领会，只追求这一时的感觉，感情作用，一时的火热情激愤激动，感情的激动，这些都外表能力。因为他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就是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你不是喜欢错谬吗？那神给他们的意思就是神就任凭他们错谬下去，给他们的意思就是神任凭他们，使他们你就错吧，你就跟着错吧，叫他们信从虚谎，心中虚谎他就信从虚谎，所以就是里面生发着错误的心，就是说他们以为他听这些个假道啊，他都以为是真，他都以为对，甚至他都信为真理，错误的心啊，以颠倒是非，以黑为白，以是为非，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就是他们的结局了，是吧？这最后一节又讲的结局了，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结局就是被定罪，这个结局就是咎由自取，这个结局就是你信从虚谎，那你最后就一定被定罪。这里两种人，一个是不信真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喜爱不义，喜爱罪恶，不义就是罪，所有不义都是罪，是不信真理而且喜爱罪恶，你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他觉得你怪，什么十字架了，什么圣洁了啊，真理他不信，但是你跟他讲假道他好相信呢，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到，保罗说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是这是末世的一种现象。所以保罗说时候要到，末世的光景，什么光景？厌烦纯正的真理，纯正的道理他不爱听，他觉得好枯燥好无聊啊不活泼呀，他怎么而且不能满足他情欲的需要，要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又不要爱世界，又不要这么恋家庭，又不要这个为自己，谁受得了啊？谁做得到啊？是啊，厌烦真理，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耳朵发痒什么意思？爱听，那个耳朵老痒，也就老爱听，爱听什么？爱听这些个道理，人的道理，怪异的教训，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怎么样？因为这些个道理能够让你情欲满足，让你得到眼前的好处，使你走一条宽路，追求世界的享乐，你能够满足，这个道太好了，这个牧师太好了。是吧？这就是颠倒是非的光景，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是吧？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撒旦的运动，在中国，在美国，在各个国家都有撒旦的运动，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祷告？败坏撒旦的运动，制止撒旦的运动，破坏他的迷惑，不要让他这么张狂。我们要看一出圣经，这个照着撒旦运动的这个步伐的人已经来到了，只不过那个敌基督没有来。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敌基督，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里约翰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他说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这是指着假先知说的，因为他里面的灵是敌基督嘛，假先知所作所为就是抵挡基督，因为他自称为基督，有的说我是第四位基督，有的说我是活基督，又来一个女基督，你看看多少基督，所以我们不要上当啊！所以你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都从教会里出来的，是吧？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前面不是属我们的。再看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为什么呢？但底下就说了，主所允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的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所以要把主道存在心里，你里面有永生，不然的话就要上当，就要受骗。这是一处圣经，还有一处，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为什么保罗这里讲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信奉虚谎，信奉虚谎，而且他们行一切虚假的歧视，而且呢，他们不信真理，也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大家看看什么原因？这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十四节就回答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大家看多清楚啊，是不是？所以底下第四十七节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是吧？那这是出于魔鬼。耶稣当时是指着法利赛人讲的，这些犹太人抵挡耶稣，不信耶稣，是不是？而且以是为非，把耶稣的道当作非。那结果怎么样？耶稣说，你们呐，你们就是魔鬼的儿女，是不是？你们的父是魔鬼，是魔鬼，是吧？所以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他们的父是魔鬼，他们出于魔鬼，所以他们没有真理。因为魔鬼是什么呢？刚才说了，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是不是？他说话是出于自己，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就是说谎的。所以假先知就是谎言的灵啊。那米该亚的看见天开了，天上的宝座不是也看到吗？谎言的灵进到这些假先知的心里，所以他们的口里所出的话是什么话？虚谎、欺骗、伪装、假冒、假造。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警告，这就是第一大段里面，这是非常重要，也是本章的主题，就是主再来与大罪人，主再来与大罪人。主耶稣在回答门徒，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开头，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耶稣最后在橄榄山上的预言。耶稣的预言集中就是讲在橄榄山的预言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一开头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一开头的头一句回答很重要，就是说到什么？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四节，一起念。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多清楚啊，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下面讲有些冒耶稣名来的人，假冒的，有敌基督也有假基督， 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敌基督具体那个人现在没有出现，但是假基督很多，敌基督啊，那些个所作所为像敌基督一样的人很多，假先知多极了。所以假基督、假使徒、假弟兄、假师父、假先知，我们以前提过五假，我再说一遍，假基督，哎，耶稣在马太福音24上提过好几次，冒我的名来的说我是基督，这不是假基督吗？假基督、假使徒，假使徒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是不是啊？假使徒，撒旦也说自己动作光明的天使啊，假使徒、假先知也是保罗提各个地方都有假先知、假弟兄、假弟兄，加拉太书不也提的吗？假弟兄，还有假师傅，假师傅就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找找啊，这五假害了多少人，骗了多少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撒旦的运动，虚晃的歧视，所以我们不要轻信，我们要提醒神的儿女们不要轻信，不要一看一听就相信的不得了，就跟着走，所以我们要何等谨慎。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什么叫谨慎呢？战战兢兢，留意主的预言。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直到天发亮，诚信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预言没有凭私欲来解释的，所以不能够随便啊，要战惊恐惧。好，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也就是最后一段，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到十七是感谢、勉励与祝愿。感谢，保罗为教会感恩、感谢，还有勉励，也有祝愿的话。为他的感谢是十三节、十四节啊，不，十三节，十三节就保罗为教会感谢。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你包括感谢，包括勉励，也包括最后的祝愿。我们看一下，主所爱的弟兄们呐、啊，所以保罗怎么讲？教会是主所爱的弟兄们，是蒙爱的，所以更要珍惜主的话啊。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他说：“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我为你们感谢神是应该的，本该如此的。为什么感谢神呢？大家看啊，十三节里面包括三个方面。”为教会为什么感恩？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蒙神拣选，这是第一个要感恩的。我们是生在千万人当中，在万事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怎么不感恩？就保罗都为教会感恩，因为蒙拣选，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成为圣洁。我们也看到怎么成为圣洁，叫你们，主不但拣选我们，而且还叫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说我们不但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实际也要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大家看一下这一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们第一因信真道，第二因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也就主的道、主的灵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多么要紧，也是平常我们一般经常强调的。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第一就是主的道，所以说叫你们因信真道，因为主的道就是生命的道，道使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成圣啊，主的道能够不断的光照我们啊，也洁净我们，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所以因着主的道，因信这个真道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二又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们常常拒绝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怎么圣洁？我们能不能成为圣洁？圣灵是使我们洁净，这个保罗在灵前六章十一节，还有罗马书也提到，灵前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这里保罗说，十一节的后半句，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是借着什么？神的灵，借着神的灵，我们就能够被洗净，就能够成圣，是不是？主的灵洗我们，从用水借的道啊，就包括主的道和主的灵，使我们得洁净。因为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啊，不断的光照，也不断的提醒责备，使我们越来越圣洁。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追求，借着主的灵 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也应该这样天天追求，追求圣洁。在罗马书第15章16节同样是这样讲，最后一句，15章的第16节，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15章16节，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圣灵，是不是？真理使我们称圣，圣灵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没有圣灵，我们不会自责的。感谢神呐、借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保罗为教会感谢的第二个方面。第二方，第一是什么？蒙拣选。第二是因道和圣灵成为圣洁。第三是能以得救。这个得救是使我们经历主全备的救恩，使我们得救，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老我，脱离世界，彻底得救。这就是保罗为他们感谢。现在看第14节、14节、15节这两节里面是包括保罗对教会的三方面的勉励。我们看一下勉励什么。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是勉励他们。勉励他们什么呢？就是说你不但蒙招，你还要得荣。这个得荣的意思就好得着，在英文的意思分享，分享主的荣光。这节圣经啊，也就是根据罗马书8章30节，罗马书8章30节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不是第三十节啊，我念错了，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这不是被招吗？那这里也讲啊，被招是吧？神借的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呢，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是吧？所以他招我们，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一同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是勉励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得到他的荣耀呢？常常是没有。蒙招不错，还要什么？还要得荣。那蒙招而得荣，这里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天天对付自己，我们要死透自己，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样我们才能和他一同有份于得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荣光。我们知道耶稣的荣光是死里复活的荣光啊，现在升天呢，坐在父的右边呢，大有荣光。耶稣为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复活、升天。我们呢，我们自己有罪，耶稣替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因信来接受这个救恩，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坐在神宝座那里。与基督一同藏在神宝座，那你是真正得到这个荣耀了。这就是第一个勉励。第二个勉励就是站立得稳。大家看15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在真道上站稳。这是第二个勉励啊，在真道上站稳。凡所领受的教训，第三是什么？坚守主道，坚守保罗的教训啊，一切神仆人的教训就是主的道。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这是几个方面，三个方面的勉励，三方面的勉励。第一就是我们蒙召的人要得到基督的荣光，有份于基督的荣光，那就是我们要活出这个荣光的见证来。第二，站立得稳，在真道上站稳。第三就是坚守主道，使徒的教训不能偏离。什么叫坚守啊？要守住，要守住主的道。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说啊，你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因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住，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牢牢的守住，要守住这个道啊，要守住，要坚守。这就是勉励。现在看最后两节，就是最后的祝愿。虽然这不是最后一章，但是保罗这里也有个祝愿。这个祝愿就是为他们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愿望。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爱我们开恩，将第一永远的安慰，第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这个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那就是说要把这两样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位父神来安慰你。是第三就是 善言善行上兼顾你们。三个祝愿呢、啊、你看看，三个祝愿。第一，永远的安慰，基督的安慰，也就是圣经所赐我们的安慰，是永远的安慰。你就能够得到永远的安慰了，你不会哎呀又没有了，不会的。这个安慰使我们里面得到平安，这个安慰使你里面得到满足，是，而且呢美好的盼望，这个也是因圣经使我们得到的，主的允许，我们将来的盼望，主的再来，这不是美好的盼望吗？他赐下来，愿这位父赐给我们的这位父神来安慰你们的心啊，得到安慰。所以第一是永远的安慰，第二美好的盼望，第三是什么？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那就是说让我们行善兼顾，善行善言，在善行上兼顾。最近我们读真言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善言善行，要除掉恶言恶行，是不是？在一切善言善行上，那就是多么清楚啊！我们所作所为所言，是啊，都是要成为是善言善行，都是对人有益，容身益人，这叫善言善行。什么叫恶言恶行呢？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伤害别人，损人利己，是啊，那不是吗？我们有一点私心，你就不是善言善行了，是啊，在这方面来兼顾你们，是不是要兼顾行善？啊，兼顾的坚定的行善，能够一直保持住啊，不要一阵子又不行善了。这个接下来第三章就讲了，行善不能灰心，要兼顾。我行点善，结果又灰心了，那你到底有没有行善？是不是？行善不能看果效，也不能够一点事就灰心，是吧？所以就使你们得到兼顾。所以我们看这章圣经，保罗讲的多么完备，是吧？第一大段讲到关于主再来和大罪人，让我们知道主再来前的那个光景，有离道反教的事出现，有大罪人出现。而让我们认识这个大罪人的本质，他的表现和他的结局，免得神的儿女受骗，甚至耶稣说连选民都要受迷惑，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防备。现在这个大罪人的影儿，这个不法的影翼已经出来了，撒旦的运动，虚假的这个歧视太多，充满在教会，内外都有，各种其他宗教里的邪的东西更多，所以都是在欺骗人，叫人生发错误的心，不信真理。所以怎么样让真理能够得到发扬，让真理能够被高举？所以那就是说我们大家要追求真理，是不是？我们要弃绝虚谎，我们要在根基上建造。我看这张圣经对我们的勉励就是这样，我们要在真理上追求，我们要追求真理，让主的道建立我们，弃绝一切虚谎，而且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我们要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对一切我们所领受的道我们要坚守，不是知道很多其实根本没有坚守。所以有的时候神实在是考验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常常我们就像我自己也觉得不够，没有坚守，常常会偏离。主恨的我们没有恨，我们通融了，我们容忍了。主爱的我们有没有爱？那你就是没有坚守嘛。你说怎么叫坚守？坚守主道就是主恨的我要绝对的恨，主爱的我要爱，真是坚守了，是吧？不能够受迷惑，那我们就得到他永远的安慰啊，他美好的盼望，使我们的心能得到安慰啊，在一切善行善言上让我们能够得到坚固啊。所以主的道是这样的清楚，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受警戒，让我们能够坚守主的道，让我们能看重主的话，也能够辨明真假，不是轻易的上当受骗。